当时就不想沟通一下这场地，都是欠天大盗，以为给他一张替天行道，结果成了什么欠天大盗。我上次你挣钱偷窃我的东西，你还到处去发挥，还是个鬼啊！所以说现在在美国看起来就形成了交换世贸的问题。那王文亮干什么呢？他奉献调研中心，他不研中心不中心没办法，到时候直接从工资里扣。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那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要是本真的基督徒是吗？上帝对我们要求不大也不低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确确实实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我祷告。那么让我们在这安息圣日的时候，当我们来到教会，当我们打开圣经，当我们进入你话语的规模，我们常常有羞愧。因为我们在爱心上有亏欠，在信心上有软弱，有挣扎，甚至有忘恩负义，有离经叛道。我们在盼望上，我们常常灰心，常常沮丧，常常抑郁，常常不想生活了，不想参加教会了，不想工作了，常常想逃离，常常想放弃，常常都是怨天尤人。在主，你仍然向我们施恩。借着你的道，借着圣灵的交通，借着你卑微仆人的传讲，都更借着你的圣灵本身，是我们的心里能够点亮，能够点亮，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有亮光的基督徒，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热心的基督徒，能够使我们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的生命线条当做活祭。我们如此侍奉下来的是理所当然的。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开始讲这个基督徒生活的外在性良心。在以上的分享中，我就给大家讲到基督徒生活的内在性什么根基。这个内在性根基，我们就看到从这个第十五章23节讲到圣灵光照，讲到上帝的恩典。讲的我们应当纪念这个前三章的那些内容。第四章呢，1节到15、16节，就讲教会的合一。这教会的合一中，尤其注重爱德上的什么讲义。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我们是和路德宗也被称为。信义中就是因信成义的胸怀所以我们就特别强调信德但是你要知道，其实信德是刚刚什么入门信德是扎稳什么根基但是入门以后要登堂什么入室有了根基以后，还要生根什么建造。怎么登堂入室？怎么圣经建造？不光要有信，还要有望，还要有什么？有信心，有盼望，有什么爱心？昨天晚上，40岁，忽然之间就自杀了。上个星期还听我一点分享，还多少问点问题，但是我的精力和爱心也有限的。不可能，我这也没有直接呼吸到他的需要当然可能有领导他结果就40岁就有工作了反正也是可以蛮漂亮就想不开就什么自杀所以我们就知道自杀这个罪名得罪几个方面一违背人性人性是想自我什么保护中国人讲好死不如什么？首先活下去，活着这是本能。兔子急了也是吧？被咬人，他想保命所以自杀违背人性，违背自然法则，违背人类自我保存。第二个自杀也是违背上帝的什么律？因为上帝说不可什么杀人。不可杀人，包括不光要不要杀人别人，也包括不要杀谁呀、 要长进。啊，第三个啊，也是违背啊人间的伦理啊。违背人家的伦理是什么呢？你的生命不是仅属于你自己，你死了，那父母，尤其是40岁左右的，往往都是什么，独生儿女。你说你死了，那父母都是60、70，难受不难受？啊，国家也少了一个公民，同学少了一个同学，朋友少了一个朋友。在教会里，甚至我们辅导他们也少了，一起成长的成长。啊，所以说，不杀的人能不能信耶稣，能不能升天堂，能不能靠着什么恩典？仍然，我们不要论断他与旁的关系。啊，但是自杀这个现象，自杀这个行为，这个就是违背人性，这个事实是违背神的律法，也是违背社会的什么？伦理，但是我们不要责备这个现象，我们要更多的，就是怜悯。现在太多的人孤独，太多的人活得不开心，太多的人就像张一杰，你外企那个将军，他在小哭，打电话打不通，来，赶紧去，你看在地上躺了多久了？躺了第5天了，可悲不可悲？当然他没有烂的，但是因为他还活着，这个癌症这个无论如何躺在地下起不来，所以说我们小孩子需要别人陪伴，年轻人需要陪伴，中年人需要不需要陪伴？老年人需要不需要陪伴？那你看圣经中。上回在一点点跟你说的一句话，那人独居是吗？不好，那不管是各个年龄段的，该有家庭生活的家庭生活，该工作，该参加社会，该参加教会就要参加什么？然后使徒行传的告白一个非常重要的，我喜圣徒什么相通，圣徒相通就是互相帮忙，彼此相爱了，说一句话，打个电话。教教门，甚至耶稣说：“哎呀，你的爱心也不一定要大到哪里去呀、啊。那一个贪官的人给他一碗饭吃，有病的人去看他一次可以不可以？坐牢的人去看他一次可以不可以？不一定要说你天天陪伴，可以不可以？”而且耶稣说：“你这些事情，哪怕做在最不起眼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做在谁身上了？做在上帝。”千千万万不要宗教的人说：“我这样爱上帝，那样爱上帝。”就是看见人就烦。我这里的朋友刚才给我发微信：“王牧师，我不去参加教会了。为什么不去参加教会了呢？看着他牧师也不瞪我一眼。我说瞪你几眼才够啊！当然有的时候也看不过来，一看黑压压的。还有呢，你不光那牧师不看你，一直看他不行吗？所以这些方面。”就是说，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对别人的常常讲的爱心够不够啊？不够，亏欠。但是我们当想到我们的亏欠的时候，而且我们最起码可以在家里了，在教会里了，新认识的老早认识的都可以互相打个招呼呢，问寒问暖的，沟通电话了，互相连接连接，也不需要走多少善事，甚至也不需要多少亲密的朋友有一两个。有的是，你看耶稣那么多信徒一些门徒门徒中有使徒，使徒中还有3个什么3个贴心的小和尚，所以希望我们在教会里也不要那么属灵你能不能爱3个人呢？你说我爱3个人也爱不全，你爱一个人好不好？甚至知道使徒约翰是可以躺在耶稣的胸脯上的。使徒约翰就被称为主所爱的什么门徒？你试着爱一个人，试着对一个人有所，不要总是想受气包，不要总是想受害者，还要全世界都要从苦瓜成为甜瓜苦瓜成为甜瓜，不要常常总是苦大仇深喜乐的心态是什么？良药干爱心。刚刚讲到 吃蔬菜啊，彼此相爱；小鹿吃肥牛，彼此什么相克啊？这个啊，边边的风景啊，你外边人，别人要爱你啊，你不感恩啊，总是埋怨天，埋怨地，怨天尤人。再好的东西，再好的房子，再高的钱财，你有没有享受过？没有享受啊！所以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啊！因为一生的国效都是由佛发出啊，都是由心发出的啊！心里满意就满意啊，心里啊平安就平安。那心里不满意，心里不满意，心里啊不着急那。多少金钱，多少外在的物质都不能够满足什么人心。所以我们看到啊，弟兄们的第一要特别讲到啊，教会的合一啊，与爱德的长进啊，这个是我们保守派、基要派在这中的，我们就看到哎呀，别人做的不对，这不对，那不对，这不圣洁，那不圣洁啊，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一个标记。是我就给大家想一个想题，教会最重要的标题是圣洁啊，还是爱心啊？啊，你当然圣洁也很重要，爱心也很重要，但是相比之下哪个更重要？爱心更重要。为什么说爱心更重要呢？因为要怎么说呢？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要怎么说？人家看见你们彼此相爱，就知道你是经过谁啊？耶稣。但是你一个人觉得，哎呀，我圣洁，他就本身就知道，这个别人什么不是你。啊，我们遇到小美的话，遇到谁对谁重要的什么爱心啊？这个爱心带来的温柔呢、忍耐呢，哪怕别人对你不好，或者是你是一个物质啊，别人亏欠你，但是重要的还是要靠着这个恩典去恩待什么啊别人啊，这是一个真正崇高的灵魂啊，一个真正崇高的灵魂啊，不是光盯着别人，尤其不是光盯着别人对你不起的灵魂。啊，一个崇高的灵魂首先仰望上帝，首先看上帝赐给自己，然后是白白得来，白白什么舍弃，一个分享的生命，就是一个丰富的生命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弟兄姊妹啊，第二我们看到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在这段经文中讲了三个要点啊，一个是两大合一啊，这个合一呢。就是人与人之间要合一啊，这个朋友要合一，同心什么合一，同愿三结义啊，这个原因啊，这个啊，然后我们就看到教会要什么啊，美国国家要什么，如果不合一的话就是什么内战，可怕不可怕啊？所以说这讲的教会的合一，但是教会怎么才能够合一呢？啊，大家更多的人爱惜。好，然后我就给大家讲到两个合一，咱们就看到国为主被囚的劝勉。那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处于什么状态呀？他是还在什么监牢啊？但是他不是为着万军的缘故被囚啊，他是为着上帝的缘故，为着真理的缘故，什么？被囚，但是保罗被囚的时候，那保罗的朋友，哎呦，我倒霉！你看我做这么多好事，结果还被整到监狱里来了。哎，这个方面就是不明白上帝什么心啊，在顺境中感谢上帝。其实我讲到的时候也不容易，因为人顺的时候，人顺利成功的时候，往往归荣耀归谁啊？归自己。人遭遇患难困苦的时候，找责任找谁呀？都推在别人身上啊！所以就看到这是人性的败坏啊！但是无论如何这样讲啊，我为主被囚的劝勉啊，保罗哪怕在监牢中，他通过写信来服侍教会啊，所以我们年老了可以通过啊祷告来服侍教会。啊，我们可以通过金钱来扶持教会，啊，可以通过啊带人到教会里来，啊，去探访别人，啊，各种方式来扶持。然后这上既然蒙召，有上帝呼召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种教会和一般福音的教会有什么不同呢？一般福音的教会讲，他也传福音，耶稣升天堂， 啊，不到就是得救的，对不起，弟兄姊妹，我们蒙召不是为了得救，蒙召是做上帝的仆人，蒙召是要分别什么为圣。所以我常常就讲，得救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赖恩什么来得救，得胜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现在很多人的误解，如果得救这就是上帝做的呼召，对不起，这上帝给你的呼召又让你胜过世界。胜过世界的诱惑，胜过撒旦的攻击，胜过我们自身的什么罪恶啊！所以你看到上帝呼召一生，上帝拯救一生的人，不是说得救出埃及，咱们到那就再见了，不是的。上帝让我们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啊！你就看到在启示录上，对亚细亚七个教会写的书信，其中有一个共同的吩咐：得胜，得胜，得胜，得胜，得胜，得胜，得胜。那现在基督徒活得窝囊。啊，活得失败，活得肤浅，活得混乱，活得不出样子，就是因为没有那种得胜的什么心智啊！你没有得胜的心智，这一定会活不出样子啊！得胜，得胜，不但得胜啊！所以这是啊，清教徒的精神啊，这是改革中特别强调啊，这是圣经中的特别什么啊？啊，所以圣经中讲的三大得胜，上帝得胜，耶稣得胜，谁还要得胜？我们也要什么得胜？啊，所以上帝呼召我们，其实是参与上帝的计划和得胜。啊，耶稣说，你们虽然在世界上有苦难，啊，但是啊，你心里要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什么世界。啊，耶稣要呼召我们进入他的什么得胜？啊，我这个方面请大家看一下经文。而这些方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方向性的翻转啊！你没有一个方向性的翻转，头成什么一头，脚成什么一脚，这不管用啊！这帮你多少都没有用啊！所以就看到在这个启示录十七章第十四节啊，十七章十四节找得到我们这里，他们以高粱啊，启示录17章的十四节，他们以羔羊比圣者他们，因为羔羊是万族之主，万羊必然有忠心的，也必什么得胜的啊！这是上帝得胜，耶稣在历史中得胜，我们在上帝里，在基督里，也要和他一同什么？你要牢牢记住啊！得救是上帝给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什么呼召？得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冠冕。你没有得胜，你怎么得荣呢？啊，圣经上甚至讲的说，哪怕你得救啊，就像
不火中什么经过？为什么呢？你一生一世灰头土脸，一生一世做的一切都是草木，什么？何时圣经讲你的一生一世要用金银珠宝去建构？啊，要亮丽，啊，要崇高，要有什么荣耀，啊，这是非常啊重要的。好，底下我们再看，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所以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啊，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啊。就像今天我给大家主持圣餐讲的，人犯罪的根本是什么呢？四个字：忘恩。福音，你看上帝给亚当夏娃说，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什么都可以吃，伊甸园是你们的，世界是你们的，那各树上的果子不吃就可以，好不好啊？多大的什么恩典啊！啊，但是上帝赐给他那么多恩典，那么多礼物，大千世界大可取得，但是他们盯着越是不让吃的那个什么那个，他越什么越要吃，那这就是忘恩什么福音，没有感恩的心啊！你看弟兄姊妹，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为什么越来越疏远了？你是觉得对方什么不感恩，或者是你不感恩的是忘恩福义？福义是指什么？就是说义是指什么？公义啊，公义就包括啊，实践就两个法则。啊，一个法则呢，公义。什么叫公义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多种的多收，少种的什么少数啊，用爱赢得爱，用信任赢得信任啊，等大交换，这可以不可以啊？这当然可以，应当这样啊。啊，这是天经是吗？哎，第一的啊，第二个是恩典的原则。恩典的原则，上帝为什么爱我们？啊，上帝为什么人都犯了罪？为什么上帝特别呼召我们？上帝按照他自己旨意说什么喜悦？上帝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什么怜悯谁。但是这两个法则矛盾不矛盾啊？不矛盾啊。但是世界上通常做工的是什么法则呢？是公义的原则。所以你就看到，你看一节经文啊，最近我读这个经文感受特别深啊。你就看到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四节到啊第五节，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四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其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儿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他们得着儿子的什么名分。弟兄姊妹，你看耶稣他需要不需要到顺服的方式，用讲道理的方式来拯救人。弟兄姊妹，你也一定要知道，上帝拯救人的方式，用顺服的方式。耶稣是这个不以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取得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顺服谁呀？律法。你看，我们救人，我们帮人，我们发财，往往就是想投机取巧，就要升官发财就行。但是上帝用顺服的方式，第二个上帝用说理的方式。你看，信道是从什么听到来的？听到是从上帝的什么话来的？甚至圣灵在我们心中，圣灵是什么灵啊？真理的圣灵，圣灵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干什么？哇，你看上帝通过说服的方式，上帝来改变世界啊。所以说我们在夫妻关系中，甚至在美国的关系中啊，在各种关系，一个是你自己要顺服上帝，你自己不顺服，那你怎么能够让别人顺服呢？哎，第二个，你顺服了啊，然后义服人，义德感人，不要用暴力的手段，不要用跪打的手段啊，要用说理的。但是最好的说理方式是服，甘心什么乐意，这是真正的文明的。好，弟兄姊妹啊，继续回到以弗所书，你就看到啊，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犯罪就是忘恩负义啊，我们得救就是我们常常给大家总结叫赖恩什么得救啊，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恩啊。一般的福音牌常常讲恩行诚意，但是义行成立是啊，这个信是很重要。但是为什么你就有信心，别人就没有信心呢？所以圣经讲，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什么所赐的。所以比义行成立更深刻的是赖恩什么得救啊，比赖恩得救的是，哎，为什么人家恩待你啊？ 那为什么父母恩待孩子？因为父母爱孩子。那为什么我们要恩人呢？他对你有什么？有爱心。所以圣经讲到这个恩典，为什么上帝赐下恩典呢？又因什么？爱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讲神因爱蒙拣选或者说因爱蒙选赖恩得救，因信诚义，因信诚义以后还要分别什么为圣所以你要讲到救恩论或者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最深的是因爱蒙选，上帝因着爱我们拣选我们上帝没有别的理由，就上帝爱你父母对你好没有别的理由，就是因为父母什么爱孩子父母也希望孩子疼爱父母的时候不是看着父母还有存款还有房子或者父母很快就伸腿了而是发自内心的爱父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的爱不完全，虽然我们的爱心有限但应当是真诚的是真实的，就是谁啊宝贵的有的时候虽然我们的爱也有些污点，但是我们应当坦诚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错了就是什么错了这是好的。好所以我们讲到罪就是忘恩负义，得救就是赖恩得救，然后基督徒的生活其实也可以用四个字叫知恩图报。知恩图报就是要知恩，要知道你蒙受了什么恩典蒙受了恩典，这就讲时时为人以蒙召的恩什么相称，你不知道恩典你怎么报恩呢所以中国人常常讲到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什么来相报，这是常识这也是真理，这也是上帝说什么喜悦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其实是你要围绕着恩典犯罪就是忘恩负义得救就是赖恩什么得救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知恩什么图报。好凡事谦虚，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第一个注释一样的基督徒生活的根基是什么？谦虚。骄傲呢是万恶之根谦卑是众善之母我们怎么堕落的，怎么犯罪的，往往是什么？骄傲什么叫骄傲呢？就看自己比所有的人都强甚至看上帝自己比上帝更上帝啊，你这个事怎么还不管上帝这个事情你怎么不伸张公义吗？好像上帝比你傻吗上帝就没有能力吗？所以你看保罗在讲预定论讲来讲去讲到罗马书十一章最后讲说圣哉，神的智慧何其什么难测，他的脚踪何其什么难寻有谁先给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有谁做过上帝的什么谋士呢所以说对上帝要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和感恩。凡事谦虚就像我们讲的上次感恩节的讲到，大家有没有记住上次感恩节的讲到？不是这次，上次讲的什么题目？雅各说什么？一点也不什么配得你给我的恩典好处我一点也不什么配得你要对父母讲，父母你给我的养育之恩我一点也不什么配得你配得就好像别人都欠你，那夫妻彼此相爱，一日夫妻百日恩对丈夫对妻子说，你对我的恩典我一点也什么不配得所以说不要总是觉得哎呀我立功立德立言全世界都欠我，上帝也欠我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一个无底洞的无知的心态甚至我们遭遇患难困苦了，我也常常讲这个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仇敌就是上帝赐给你的磨刀石危机就是上帝要使用你转为什么为爱而这些方面我们都要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好的兄弟们，凡是谦虚 温柔meekness 温柔容易不容易？哎呀，我就觉得自己常常不够温柔因为当然没有别的理由，但是从分析的角度讲，有的人是温柔型的有的人是刚强性的慢性子，常常比较温柔说话慢突突的做事慢慢的比较温柔急性子容易什么激风烈火容易着急容易生气也容易刚硬这些人做事也有开拓的什么能力有胆量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不怕死这些也需要但是这个人的 personality， 人的个性有强项就有什么弱项所以说我们常常都是用自己的强项去和别人的弱项什么比，但是我们其实应当常常认识到自己的什么弱项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温柔忍耐弟兄姊妹其实世界历史是上帝的历史，我也给大家换一个字，世界历史就是上帝忍耐我们的历史。孩子成长的历史就是父母忍耐孩子的历史，你想一想夫妻一起生活需要不需要忍耐你丈夫要忍耐妻子，妻子要忍耐谁丈夫你没有忍耐都没法生活，没有忍耐生活中就没有感恩，就没有喜乐，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所以你看到罗马书，我们就快快看到罗马书第五章讲的你就看到基督徒的生活。在罗马书第五章，请大家翻到在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请大家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找得到一起读。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这地方人生之事常常十有八九什么不如意的，你不如意的时候你再缺乏忍耐，不是十有八九不如意了，百分之百不如意了就百分之百不如意了，一点点一点点让你感恩的满意的你都破坏了所以忍耐就是持守上帝还给你的那点福分，你一旦不忍耐，上帝给你的那点福分你也什么丧失了。忍耐就是持守，就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劳累现在英文中就常常翻成 character 翻成中文的话忍耐生品格所以我们培养孩子，能够给孩子钱的不给他钱能够扶着他的不扶着他，让他自己站起来这就是给孩子什么成长，锻炼他的什么品格就像一个母亲他的孩子是有一点的症状，然后第一次出门，然后帮衬磕这一下，帮衬磕那一些，母亲在后边一定距离举着个牌子，那孩子不知道母亲举着个牌子，不要扶起他来，要让我孩子的第一次经历成为真实的生命的经历，你不要让他成为恋你的对象，让他自己爬起来，让他自己往前走，那母亲在后边打了个牌子，不要把我的孩子扶起来，求求你让我孩子的第一次出门让他学习靠他自己往前走。说上帝为什么有的时候常常在苦难中好像不帮我们不拉我们，其实是给我们更大的什么恩典，给我们更大的恩典，让我们真的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品格，品格成什么盼望这个方面我们就大家细想。好，那我们就看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我用爱心互相什么宽容目前的时代呢没有爱心却讲宽容然后宽容的是什么罪恶 宽容的是不发什么之徒啊，但是这个爱心，圣家讲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哎，真理啊，在坚持原则、坚持法度的情况下，在真正的有爱心的情况下，还能够互相什么宽容啊？这不容易。好，弟兄姊妹，第十节说用和平彼此什么联络啊？这个和平呢，英文翻成 peace 啊，在希伯来文中 shalom。这个和平是什么意思呢？和平不光是老好人，这和平呢是指啊成功了、兴盛了、啊祝福了、得胜了，啊用和平彼此联络是什么意思呢？就让我们之间的交往成为双赢的，成为互相建造的，成为彼此祝福、彼此纪念的。用和平互相联络，不是说该说的不说，该做的不做，和稀泥，保持一个局面，是让我们之间的交往成为彼此的什么祝福啊，成为彼此的成长，彼此的造就 blessing 啊。这位 shalom 啊 shalom 啊，这个希伯来文包括我们看中文很多时候翻译成沙龙，哎，那个沙龙不是傻的龙，是指和平、兴盛啊，成功、财富啊，是要一个分享和双赢的意思啊。就跟中国政府现在和美国政府啊，为什么关系交恶呢？啊，中国一个教授啊，我们和美国啊，我们要双赢，双赢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赢一次，我们再赢一次，好东西、好事全是你的啊，责任都是美帝国主义的。啊，这可怕不可？不可，这可怕啊！不要总是赢，总是赢，你让别人赢赢好不好？让别人得点好处好不好？啊，给别人一点赞美好不好？啊，给别人一点让步，给把荣耀分享给别人，自己先缓一缓好不好？哎，这才叫用和平彼此什么联络？用和平彼此联络，不是忍声吐气的，不是人在房檐下不得什么不低头的。而更不是用个诡计、用个策略啊！现在啊，我先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什么不晚，不是用招数的。这个用和平互相彼此联络啊，是让我们彼此的联络、彼此的联系中都能够得到益处，尤其是让对方得什么益处啊！这是真正的啊，和平互相联络。那弟兄姊妹，身体只有一个啊，就像整个教会啊，常常我们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我们是互为什么哎肢体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人生、家庭、婚姻和教会，甚至是美国的生活，这个残酷的人、没有爱心、没有智慧的人看到的都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看到的只是规矩、责任、法律啊。但是真正啊有智慧的人，按照神的心意啊，是看到是有生命的啊。什么叫有机呢？你比如说这个丈夫看妻子啊，你比我低下啊，你比我智慧不够啊，你比我挣钱少，那就是说他就人看不起人，这种现象多不多？多之什么又多啊。但是圣经上怎么看呢？圣经上你要看是有机体的时候，手不要看不起什么脚，脚不要看不起什么手，每个部分都是同样什么重要的，但不是一样的，功能也不一样，恩赐也不一样，但是他享有同样的尊严，享有同样的什么荣耀。甚至那些人看起来越不起眼的，越是要给他加倍的什么尊重啊。所以说在主恩基督教会中，新来的啊，应当比来的时间更长的多受的关照。那个信心软弱、信心挣扎、说话不对的，他应当比那些信心坚强的、说话正确的更应当得到什么体恤。那这才合乎上帝的什么哎心意啊。所以这些方面是和市场的法则截然什么哎不同的啊。这个方面甚至你可以快快翻到这节经文啊，应当在 哥林多啊，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前书，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十二章的啊，你就看到啊，非常这次洛杉会议啊，也是用这些经文啊，到南韩参加洛杉会议，一万多人参加，我们看到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我们找哪几节啊？第十九节。啊，到二十一节，找到我们细读。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你看到吗？啊，所以他呢就说：“哎，我用不着你，我没有你，日子过得更好。”你就知道这是不会过日子的。所以圣经讲的是一个 organic body， 是一个有机体的，啊，血肉什么？相连的，就像我来到这个教会，靠着主的恩典啊，给这个牧长们、给弟兄姊妹分享啊，求上帝赐给牧师有一个为父的心，看弟兄姊妹啊，十根手指不是一般齐，但是应当根根什么连心啊，不要高看这个，低看那个，高举这个，低看那个。其实，在我们的感恩中，在我们的分享中。我们也不要特别的高举某个人啊，这个教会是王志勇牧师，或者这个教会这个长老特别有爱心，那你说这一个长老有爱心，你就把其他长老都什么打下去了。所以这些方面都是求主特别怜悯的啊，在教会中你说到的话啊，要有眼，要有调和，要能够造就到什么别人啊，最终要归荣要给谁啊？给上帝。好啊，弟兄姊妹，请大家继续回到以弗所书啊第四章。所以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什么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合一呢不是我们创造的，合一呢是我们需要什么保守的啊，需要保守的。你看到夫妻之间，那夫妻你为什么结婚呢？有的人说别人给你介绍了，不管怎么样你看对眼了啊，不管怎么样别人没有强迫你，你心里还是有一定的什么哎感觉啊，说当初还是有一定的感觉，那为什么越来越去啊，越来越遥远，越来越破碎，越来越隔得远呢？没有保守住啊。所以我们就常常讲保守，保守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什么心，要守住啊，就不简单。然后第四节讲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啊，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什么指望啊，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就是众人的父啊。所以上帝是我们的天父，耶稣是我们的兄长，我们弟兄姊妹啊都是一家人的。说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什么之内。然后第七节是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什么恩赐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第二个合一，第二个合一在第四章的十三节，找到我们一起读一下。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弟兄姊妹，这个合一能不能马上实现？这个合一实现不了，这个合一啊是只等到什么时候我们在真道上，我们在信心上都完全合一了，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当我们在天上得荣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真道上在信心上完全合一的有没有？没有啊。夫妻之间也不可能在真理和爱心信心上完全什么合一啊，牧长之间也不可能完全合一。所以圣经说只等到啊，所以我就给大家讲的历史就是一个等待忍耐成长的什么历史啊。夫妻之间，弟兄姊妹之间，不要说哎呀方方面面都完全合一，不可能啊。但是要求大同什么存小异啊，不要一些指甲的问题上啊，一些眉毛胡子啊啊，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上，啊，反复的什么，哎，较真较量，没完什么， 没了啊，要适可而止。好，弟兄姊妹，第二我就给大家讲到两大合一，一个是圣灵中的合一啊，这是以神秘的圣灵的合一。中国人讲，我心有灵犀什么一点通。罗马书上讲，圣灵与我们的心什么同正，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所以这个方面每个人都要守住自己的心啊。就像布道学上讲的最著名的例子，大家都讲啊，在天堂上，哎，我那个好朋友觉得他应当来，他怎么没来呀、啊？你觉得他得救，觉得他爱主，他没有来。哇，看着杜立群不该来，你咋来了？我们看到人家不得救的也来了，那其实你真正要感到惊奇的是，我怎么也来了？啊，所以要常常守住自己的什么心啊，不要对别人的心呢有一定的合理的考量。但是你要知道，唯独耶和华是晓得人心什么肺腑的，这个方面时可什么二指啊，时可二指啊。所以就像这个啊，最近我买一个小小的书法作品啊，好朋友啊，然后师母就反复醒他啊，这个人信得着信不着啊，啊，你给他一两千块钱啊，买个作品，那你和他不认识啊，怎样？我说这没完没了，我说累不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好朋友信得着就信得着啊，这个啊就要做啊，你要啊信不着的话，我没编什么没样的啊。这个方面啊，其实最重都要本着信心，其实啊，当然也要查阅了。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三大爱心啊，三大爱心我们就看到啊，第一个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我们已经讲了啊，是这个啊，用爱心互相什么？宽容，彼此宽容之爱心，重要不重要？重要。然后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啊，四章十五节我们找到的啊，一起读四章十五节。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哎，我们就读到这儿，这就讲到彼此诚实之什么爱心啊。这个诚实是指真理和真相啊 ，speaking truth in love 啊，这是一个艺术。就说你讲话的时候，首先的考量第一是真理啊，先不要考量别的，首先是真理啊，不要说假话，不要骗人，不要坑人啊，这第一点摆正啊。第二点呢，哪怕是真理真相，你要用爱心讲。用爱心讲是什么意思啊？提示对方啊，看看对方能不能接受啊，看看对方到不到那个程度啊。这就说爱是什么分量啊，就像我们做父母的、做老师的，啊，你说，哎呀，微积分，我特别喜欢微积分原理。你抓过幼儿园的小孩来，就给他教微积分，那你是谁不对啊？不是他不对，是你不对。但是你讲的是真理啊，微积分也很好啊，你也很喜欢啊，但是不适合什么对方，啊，所以说话用爱心说诚实话，啊，能够说的话能够罩住别人，啊，其实一个人呢，你要知道很多方面。啊，有不同的展现，但是很多人就是切切实实，你的智慧、你的爱心、你的温柔，往往体现在你的说话怎么样？啊，所以这个说两句话啊，就知道啊，我们的爱心、我们的智慧啊，求主怜悯。好，第三个方面啊，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我们找到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而且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什么自己啊？所以在爱这个自己不是指我们自己啊，这个自己呢是指谁啊？教会啊，是指教会。那弟兄姊妹啊，一个人最自私的啊，也是最愚昧的，只想自己成长，只想自己开心啊，永远不会成长，永远不会开心，帮助别人成长。帮助别人开心，你也成长了，你也开心了，啊！就像美国的这些很多资本家亿万富翁，你怎么是亿万富翁呢？因为我造就了很多人成为千万富翁，你就成了什么亿万富翁，啊！那我们中国是赢者什么通吃，啊！让别人穿不上裤子了，让别人没法生活了，把钱财都聚在了自己手里，啊！这就发大财了，这叫土豪。啊，所以说真正的发财致富 要和别人什么分享啊，要造就别人啊。所以这里我们就讲到说啊，互相造就什么哎，之爱心。好，弟兄姊妹，第二我们就看到啊，在这个讲到五重职分，十一节讲，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现在有些灵恩派的就特别讲五重职分啊，当然这讲的也非常清楚啊，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确实是五重啊。但是我们怎么理解呢？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些职分呢，其中有特殊的职分，也有一般的职分 ，extraordinary office 特殊的职分，然后也有 ordinary office 一般的职分。什么叫特殊的职分呢？就是与圣经成典有关的职分，这就叫特殊什么职分。所以圣经讲，教会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建立在先知所写的，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主要是谁啊？使徒们写的啊。所以像这样的与圣经成典有关的职分不需要了，也不再什么有了。而另外我们讲的传福音的 evangelist 的也是特殊职分，为什么呢？因为路加既不是先知，也不是谁啊？使徒，他是谁啊？evangelist， 他是传福音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啊，这三个职分被称为什么特殊职分。这个特殊之所在啊，就是他和圣经成典有直接的什么关系。所以与圣经成典有关的这种特殊的职分，在圣经成典之后不再需要，也不再什么出现。那我们就讲到说啊，牧师和教师啊，这是常用的一般的什么职分啊。所以在我们教会中，我们通常只设立啊牧师作为 teaching elder 啊，这是我们啊苏格兰的传统啊。你要知道欧陆的传统啊，就是这个欧洲的改革中的传统啊，他在教会里设立牧师还有教师啊。牧师当然是指牧养教会，教师呢是指基督徒学校啊，基督徒大学、基督徒神学院的啊教师。所以过去你不管是巴黎大学啊，这个牛津大学啊，甚至哈佛大学啊，这些欧洲老牌的大学，一开始的时候教师都是神职人员啊。像我在维克利夫啊这个学院，牛津大学一个学院啊，学过一个学期做访问学者，那我的教授就是 Alistair McGrath 啊，麦格福先生啊，他就是他叫 Reverend 啊，他是一个什么牧师的啊，但他也有双博士啊，他也是教授啊。所以啊，这个啊，既有牧师的职分，也有教师的什么职分啊。另外呢，也可以这样解释啊，牧师呢是指牧养啊，教师呢是指什么哎教导啊，这些方面也有一定的什么重合啊。当然牧师啊，通过教导、通过探访、通过祷告啊，是牧养。那教师呢更多是通过教导啊，比如说这门这个以弗所书这门课程啊，有王牧师来担任教师，那就是这样了，牧师也是教师了啊，也可以有什么重合啊。好啊，弟兄姊妹，另外一个角度理解了，这样我就给大家已经分了，是特殊职分和什么一般职分啊。你不要把特殊职分当作一般职分，也不要把一般职分当作特殊职分。一般职分我们牧师、我们教师，我们没有必要、没有需要、也没有权利把我们上升成特殊传道人。我今天一个启示，明天一个启示，这不需要啊。圣经的启示都已经特殊启示，关于我们基本生活和得救的要道的基本启示都已经比真于书，成为什么圣经啊。我们在圣经之外不需要再有特殊的什么启示，不需要再有所谓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再给我们领受另外的圣经之外的，那是极端异端了啊啊。所以我们作为今天我们作为牧师、作为教师，我们就要谦卑的降服在先知、使徒，甚至是传福音的上帝使用他们所漠视的圣经什么之下啊。我们要谦卑的降服在历代大公教会的传统正传什么之下啊。这是从 特殊之分和普遍普通之分。啊，第二个呢，我给大家讲广义和狭义。啊，广义上而言呢，你什么叫使徒呢？使徒就是有使命感的，啊，传讲使命性信息的。使命在过去，使徒在过去就是 apostle， 就是信使 messenger， 啊，就是你得蒙差派。你比如说我们过去，啊，在农村，特别是有丧事或者有婚事，但是马上要差派亲戚骑自行车或者骑摩托干什么？报信儿的，啊，谁谁谁志勇啊，什么哪某年某月某月结婚啊，给你发帖，你赶紧来，这报信儿的来了，啊，所以这个使徒在经义上就是什么？哎，报信的啊，传佳音的，他的脚中何解什么佳美啊？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是广义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李文斯顿就被称为非洲宣教的使徒啊，让我们看到 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就被称为长老会的什么哎使徒啊，虽然这是指广义什么而言啊，但是狭义呢，就是指的是啊特殊什么。哎，传道人啊，但是无论如何，大家学会这些范畴啊，就是今天你有的人讲，哎呀，我们这个啊，上帝啊，兴起啊，上帝在这个时代还会不会兴起先知啊？如果你的思维是混乱的，你说这个时代绝对不会有先知了，绝对不会有先知的职分了，那你就把特殊的和普通的和广义的和狭义的什么混淆了，就是这个时代不会有先知作为特殊职分的，不需要了。狭义上的就指那种特殊职分的，也不再什么需要了。但是广义上的有一定的先知、先觉、先见的人有没有？仍然是有的啊。这个方面就是大家啊区分这些概念啊，就是这样。你弟兄姊妹之间聊天谈话的时候啊，你不要啊不知道人家在讲什么啊，你也不知道啊怎么帮助他来分析。好。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五重啊职分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有关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在教会中，上帝赐给我们什么恩赐呢？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里面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啊，据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啊，当然啊，耶稣是降在地下。啊，然后讲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什么万有的啊？这是指谁呀？啊，耶稣基督啊，因为在啊，你就看到啊，看到在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啊第22节到23节，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啊第一章22节到23节，我又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什么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什么充满的。弟兄姊妹，万有是伏在撒旦的脚下还是伏在耶稣的脚下？伏在耶稣的什么脚下？因为今天很多基要派，很多这个这个保守派，很多福音派就认为，哦，万有世界都伏在什么恶者的脚下，这不合乎圣经的。第一个，上帝掌管万有，他是权力的什么大君王。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清楚，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都不会落在地上，对吧？我们的头发都被什么数过了啊？第二个，耶稣基督掌权，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我们不要夸大魔鬼的什么权势啊！现在很多人悲观、失望、沮丧、躺平，就是因为对邪恶势力、对邪恶权势、对魔鬼的影响夸大什么气势啊？把魔鬼夸大。把上帝什么缩小啊？这些是不合适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再看啊，第十一节，和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耶稣升上高天赐下的恩赐，都是和什么有关系呢？两个方面，第一和真理有关系，第二和教会什么有关系？第三个，真理和教会有什么关系呢？圣经说，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注视和什么根基啊？如果讲真理没有教会，那这个真理就没有载体啊，真理就没有群体啊，真理就没有落地的力量啊。如果讲教会啊，教会啊人数增加，奉献上升，但是却没有真理上的那种战斗性、那种深度啊，不管多少人， 不管奉献多少，人数多少，都是乌合什么之众啊。所以啊，这个真理代表我们的质量啊，教会本身也要注重数量啊，也要求主把得救的人数加增给什么我们啊。所以这些方面也是非常重要啊。就像我给大家讲啊，我的导师赵天牧师讲三花一笑啊，这个民族福音化，哎呦，注重人数，传福音，传福音啊。第二个，教会国度化，注重什么质量啊，数量上去了，质量上去了，文化基督化，这才有了能量啊。这福音本是上帝的什么大能啊。说弟兄姊妹啊，你没有数量，你就是一个零，什么也免谈了。没有数量，你就是个零啊。没有质量呢，你就是有很多的零。没有质量，你画多少零都是零。所以有了质量加一个什么一，保证一个一了，再加个零十，再加个零一百，但是没有质量，没有真理，没有品味，加多少零都是零啊。现在很多人忙，整天忙，又多了个零，又多了个零，又多了个零，多少个零加起来都是一个零。你不认识真理，不认识上帝，内心没有那种释放，没有那种自由，就缺乏一个 number one 一。有了一，你的零都有意义了啊。所以说要有这个数量，但是也要有什么质量。有了数量，有了质量啊，就会有能量啊。这福音本是上帝的什么大能啊。这福音要改变美国，这福音要改变中国啊，这福音要扭转乾坤啊。因为上帝就是要借着福音恩赐什么办法。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所以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对于教会的恩赐，对于上帝赐给教会的恩赐，我们太缺乏什么重视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上帝的计划说一千道一万啊，核心在哪里呢啊，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以弗所书第三章的啊，第几节，第三章的第十节说，不要接受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什么智慧。所以教会弱，国家弱；教会强，国家强；教会有质量，社会有质量；教会乱七八糟，那社会也要乱七什么八糟啊。所以这是神的什么哎，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啊看到我给大家的材料啊，大家看到啊，第一页就说特殊传道人啊，普通传道人啊，大家回去看一下啊。然后我们就看到教会的合一啊，我们就讲的教会的合一，合一的特质是什么啊，或者合一的标记是什么啊。第三个我们讲的教会与教会之间的连结，弟兄姊妹之间的连结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教会的合一与真理啊，使徒行传讲，我信圣灵，我信圣人公之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通。说圣灵内住是教会合一的内在的根本什么哎保障。说教会连接，那是教会合一的组织什么体现。像我们主教教会啊，我们参加这个 PCA 啊，大概我们2000多家教会啊，这是一个什么连接的圣徒相同，但是教会合一的中心什么内容啊。这个弟兄姊妹啊，底下再看，然后就看到教会，你翻到第三页，教会的特质和标记。那你怎么判断才是一个真教会呢啊？教会之所以在合一上出现很多问题啊，因为有的教会根本就不是教会啊，因为对于教会的特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啊。请大家翻到啊第四页，说圣洁是教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但爱心却是建立教会的什么关键啊。所以说合一的基础是爱啊，教会以爱联合，教会在本质上是什么团体啊，是爱的团体。大家特别画一下啊，然后我就给大家读一下这个 梁嘉玲博士他考察奥古斯丁讲的，大家一起读这一段，找到第四页，我们一起读。奥古斯丁又看到了，认为教会最重要的特质是爱而非圣洁。圣洁固然是教会的理想，但是不可能成为教会的现实。教会永远不该放弃对圣洁的追求，但是在现实生活上却总会存在着不洁什么不义的事情。倘若我们不接纳教会有任何一丝的不洁，动辄就以分裂为解决办法，那我们只会让教会不断什么分裂下去啊！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呀他不圣洁他不公义，当然不圣洁不公义还是那样啊！但是我们要就像圣家讲的一样真的是在用爱心互相什么宽容。而且你看到底下，我再给大家看一句，说从教会历史上来看，教会固然要对付罪恶，但最危害教会的罪恶不是淫乱等罪恶淫乱当然也是罪贪钱也是罪，甚至也不是叛教，就是说信耶稣的，尤其是牧师长老执事，本来信耶稣的，不信耶稣了，今天法轮功进了，这叫什么叛教。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对教会造成最大伤害的是什么？分裂教会，分裂教会。小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主恩教会谁做牧师，谁做长老，教会怎么运行，要靠着上帝的恩典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什么心在教会里高抬这个高举那个，说这好那好，站这边站那边的，这种言论是导致教会什么分裂的。我们要慎之什么又慎。第一，我们口中不要出现类似的话。第二，别人口中一不小心出现类似的话的时候，我们温柔的什么提醒这是非常什么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其他还有一些方面我就不给大家细讲大家看到最后一页。最后的一页应当是第八页第九页。第九页我们就看到唐崇荣牧师的强调我们就看看神的老仆人他看到第八页最后我们就找他说第八页最后我们来看，我宗派与宗派之间的关系是弟兄与弟兄之间的什么关系弟兄虽然穿不同的衣服还是什么弟兄，仇敌与仇敌之间虽然穿相同的衣服还是什么仇敌。你不要把相对的绝对化，不要把绝对的什么相对化不要把宗派变成仇恨，也不要把异端当作弟兄。当你的爱心越过基督教训的范围，沟通到异端的时候，你就把仇敌当作什么弟兄了。但你的信仰极端到一个地步，把弟兄当作仇敌的时候，你就进到非常自义的什么地步所以在基要真理上Unity 我们要求同求这个同心合意在非基要的真理上有 diversity 但是不管是基要真理还是非基要真理，都要有 charity， 都要有什么爱心的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好，大家有没有特别要提问的，特别讨论的？好，我们就请青年执事为我们祷告好吧。
在教会中同领一位圣灵保护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我们在生命当中成长，我们接着祷告超量我们爱不爱的功课，把这求神你我们的圣灵保守复活让生命丰盛且更加的丰盛，这是你的祝福，愿你的恩惠常常与我们同在。你的祝福我们要引用的饮食，非常感谢，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爱的心，天天。谢谢，谢谢大家。
大家先安静一下，再请这个志刚弟兄站起来。我们特别欢迎王志刚弟兄啊！本来我说要给他20分钟，但是好像被我忘了，抱歉，抱歉，对不起。啊，再再讲讲几分钟了，好吧？好，啊，再讲吧，再讲。
好，弟兄们平安。我的对，刚才我有介绍，我